好，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分享我预备的这个主题哈，基督在你里面，破镜尽可重圆，美梦也可成真，活出荣耀新生。当基督来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里面就会发生一个变化。我们说破镜重圆，好像形容我们比如说夫妻关系啊，家庭关系啊，出现了一些破碎。今天不仅是关系方面，而是什么呢？一切的境况当中，你遭遇了任何的亏损，你遭遇了任何的难处，不管是你夫妻关系，还是你经济紧张有压力，还是你今天面对着身体的一个难处，就是在任何的破境不完全的环境当中，今天当耶稣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这所有的破碎的，这所有不完全的环境，它都要被恢复。而且不管你心中带着任何的梦想，耶稣正在为你完成你的梦想。当我真的认知基督在我生命中是何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信主，但是在我这个人生的过程中，我发现当耶稣进到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原来曾经特别破碎的濒临绝境的婚姻，神也可以使那痛苦变成一个极纯美的美酒，陈年佳酿。所以我现在跟我的先生的关系是从未想过的合一，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他看我是哇哦，这是我的女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我也看他像我的主一样，看他像那个我心中尊荣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原来曾经我软弱的身体，我曾经身体上有各样的症状，包括我们的家人也曾经面临死亡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当基督进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家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耶稣从死亡线里面拉了回来，身体被重塑，成为基督的健康。而今天我很多我曾经所期待的有一个好的家庭啊，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啊，都因着耶稣基督的进入，我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翻转。所以我说人生像什么，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的人生都是一场戏，是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的。那今天你的生命中正在演什么样的戏呢？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翻转人生，还是一个宫斗剧？就是今天神借着我的生命，实际上是在演一场人生剧。当你是谁呢？我就是我这场剧里面的这个女主角。而谁是那个男主角？并不是你的先生哦，那个男主角是耶稣，他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就是我生命中那个黄金王老五。当我遇到这个男人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被改变了，我一下子从灰姑娘变成了一个尊贵的公主。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生命的一个改变。我相信这就是我感恩节给主的一个纪念，就是神如何借着我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就来开始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哈。我给大家的第一个经文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今天谁能够帮助你？谁能够在绝境里，在你各样的难处里能够帮助你？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在我身体软弱的时候，是医生在帮助我吗？在我经济有压力的时候，是我期待我的父母身边的人帮助你吗？他说，今天福音 他是那个神的能力。那个帮助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神的福音本身他就拥有一个极大的能力，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个能力就说到神的一个全能，他一个完全的力量。当你相信这个福音，相信这个神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从神而来的超自然的一个力量能够运行在你的里面，能够救一切所相信人。所以所有相信的人好不好，请你跟我一起来说 Amen。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信他恩典，相信他救赎大能的人。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能一定能够看见他能力的彰显。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讲我的一个故事哈，从我开始。那我其实就是那个被主救的人，主在方方面面都救了我。然后呢，我是小小的时候就来到加拿大，我来的那时候18岁，那真的是一个原来在家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书包都不用自己提的这样的一个骄纵的公主。你想一想，来到加拿大这一个陌生的环境，举目无亲，你说心中要有多凄凉。我真的在想，是谁给我父母这么大的勇气，把这个什么都不会做的一个孩子能够丢在加拿大这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我就遇到了我的一起半中介出来的一群人，他们是早早比我先来的。这一群人呢，我这一群我家乡里的人呢，都是些小哥哥呀小姐姐呀。哇，我当时觉得他们能力好强啊，什么路子在这里都有，混白道的有，混黑道的也有。他们来就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拿这里的身份。所以那时候什么办有路子办假结婚的，有办移民的，有做妈妈桑就是给你办身份让你过来的，什么人都有。哇，我就当时其实我还挺忐忑的，我想这不就是进了狼窝吗？怎么这么样的一群人呢？可是他们很热情，他们给你好多的资源，他给你很多的信息，他想说我帮你来融入这个社会。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很多的东西我都不太清楚，你知道吗？真的，我当时我特别感恩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一直混在这样一群人的里面的时候呢，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他这个姐姐，她租了一个房子，很多留学生都住在一起。她租这个房子的房东要卖房，所以有人呢来看房。看房的这个人呢，就是我后面的牧师。结果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牧师就邀请这些留学生，这些孩子们说：“哎，你们有时间都来教会呀。”我当时是想呢，哎呀，人家这个姐姐帮我这么多忙哈，她特别烦这个牧师，一打电话，这个牧师一打电话，她就特别烦。我想，那行，你帮我忙，我也帮你忙嘛，你不去，我为你去吧。我就是这样进到了教会。你说夸张吧，在我来温哥华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去了教会。然后我真的是感恩的，就是在我生命的这一个节点哈，神帮助我没有走向世界，而把我拉到主的家的里面。你知道吗？在我的这一段期间，教会里，一去教会里面啊，教会里面好有爱，你真的感觉教会里面好有爱。那时候我们教会里常常有聚餐，我那时候很小，就我们教会有一个阿姨，她常常每个周五都把我们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跟我们烧饭，我都仍然现在记得，特别会做咖喱，特别会做糖水，特别会做牛腩。然后他就每个周都招待这些年轻人，都招待我们这一群孩子哈。我当时真的觉得哇，教会好有爱，我就是被这个爱吸引到教会了。然后呢，我就在教会的里面没有跟这些我曾经的这些我家乡的这些小伙伴混在一起。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家长们，其实很多的家长，我们都会有一个 有一个 concern， 有一个心里的想法，就是我的孩子交到坏朋友怎么办？其实我相信我父母那时候也可能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真是感谢主，就是主把我接到了他的家里。所以父母，你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把他用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带领你孩子的人生路，他是绝对不会走歪路的。最后我再反过来看我后面的人生哈，我这一群的朋友真的当时被遣返的被遣返，做妈妈桑的，最后就人生堕落的堕落，混黑社会的混黑社会，真的那个人生，我想如果我一直在他们当中，我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所以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反转，就是主把我接到了家中。当我进到神的家中的时候呢，那里面有很多的爱，有没有？你真的被那些爱来吸引。其实那时候不知道信仰是什么，但是我却知道一件事，他们很有爱，我愿意在这个爱的家的里面。所以那时候牧师就问谁要信耶稣，我第一个我就举手，我说我要信，因为我觉得这里有爱耶，这些人跟外面的人不一样耶，他白白的给我吃给我喝，那时候我是个小留学生，我又没有什么奉献，我又不给钱，白吃白喝白嫖，但是人家从来都没介意，人家就是 keep 给，一直给一直给。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真的感受到爱，但是那时候我也有紧张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牧师说呀，主这么爱你，我要爱主啊，你信主了以后，你就不是那个无辜的小羊了，你就要负起基督徒的责任，你要活出好行为来，你要来开始爱主。我说那我也不知道怎么爱呀，牧师就开始讲，大家还记得以前怎么讲爱主吗？我把今天啊，我把我的人生分三个阶段来跟大家讲。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在我原来的教会的这个阶段，非常多的爱，但是呢，我里面心中还是蛮有恐惧的。恐惧在哪里呢？就是牧师说你要爱主，对吗？你怎么爱主呢？圣经里面就讲，这个亚伯拉罕怎么爱主啊？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了这个祭坛上，还有说你要把你最珍爱的这个玛拿香膏都要献在主的面前，你要打破玉瓶跟随主，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们的门徒，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当时啊，我那么小，我那么花花的世界，真的就像脱了缰绳的野马，我无情的，我就想探索这个世界有什么美好。结果你告诉我，哎，你必须天天要背着十字架，你要过苦行僧的日子。哇，我说我这个人哈，我叫孙大胆，从来就没有什么怕的，就怕两件事，第一怕吃苦，第二怕没钱。你告诉我，将来我要把我所有最好的，我想要，我最爱什么？所有人，好多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最爱珠宝，我最爱石头，从小就超级爱。你告诉我，我都要给耶稣。以前我上教会从来不穿金戴银，我就怕哪天要是主一想把这戒指撸给你，是不是我就得撸给他？那时候真的是不懂什么是福音。我相信很多人当时在律法之下，这是什么？这些要求，我们当时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今天你做得好，主就祝福你，今天你做得不好，你就得被审判。那时候真的觉得，主啊，我有罪呀，我亏欠呐，我软弱呀，我爱世界呀，我没有办法全心来爱你啊。有没有人曾经在那个阶段？那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在这个律法的教会的里面，在律法当中，有没有好处呢？实际上是非常多帮助的，因为这个律法的要求让我知道我要敬畏主，我要爱主，我要跟随主。但是我发现什么？靠我自己的力量，臣妾做不到呀！我太软弱了，我太爱世界了，我太爱珠宝了，我太爱我的父母了。那个时候就是要用你的行为来交换主的恩典。 所以我做不到。我知道我总是那个罪人，没什么，常常要干嘛，要认罪祷告。所以我每次都是，我心里一，我要同学一约我，一要出去玩，我心里就想，哦，我先出去玩，回来我就再来认罪。我就跟主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真心的悔改，但是我就是想出去玩，你知道吗？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其实很多人仍然在这个律法的心态的里面，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它里面是说什么呢？哎呀，我是一个罪人呢，主啊，我不配得你的恩宠啊。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我第一个的阶段，我认为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因为主实在是很爱我，他为我都死在十字架上了。你说我这个没良心的就不能跟随主，就不能够每个周去教会吗？怎么不能呢？我就不能去完教会再出去玩吗？但是有些时候人家就约你聚会的时间呢，那你怎么办？我回来再认罪祷告吧。主啊，我真的是软弱，心中就有很多的挣扎跟牵扯，你知道吗？那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我认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实在是太软弱了，我实在是，我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那个荣耀。所以那时候的一个行为方式哈，我就给大家做了我那时候的身份对比，就是从原来是一个罪人到什么呢？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然后我的行为，我怎么能够蒙主的恩呢？就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我来爱主，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做得好，我今天帮人车接车送，哦，我今天帮人，哦，我看到人家有需要，我给人家一个奉献，靠着我的好行为说，主啊，你是不是，你看这个事儿我都做了，我都乖乖读经了，你是不是得祝福我？总是跟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交换。那就是我第一个人生阶段认识神的一个过程。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有没有祝福？有，非常大的祝福，我非常的感恩。在那个过程中呢，有一次我们家经历了一件极大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的父亲受伤，高空坠物，从他30楼的地方呢，有一块3尺乘3尺的水泥混凝土，从30层直接砸到了我爸头上，我爸在16层。结果那一段时间呢，我的心中就是一直都忐忑不安，总做梦，家里出事了，家里出事了。那个时候我的牧师就教导了我一点，他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或者要发生什么事，你就来禁食祷告。哪懂什么是禁食啊，刚信主18岁让我懂禁食祷告呀，这多难呢！但是你心中忐忑呀，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突然间有一天我心中啪，就像一个石头落了一下，我就心特别定，安定定。哎，我就想这怎么回事，就是你知道心一直揪着那种感觉吗？突然间一下心里这揪的事儿没了，没前因没后果。我就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才说我爸被石头砸了这个事儿。你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吗？我要告诉你的一个点是，如果你相信基督了，基督福音就是他的大能，他要真的会救那一切相信的人，是身体上他就是会救你的命。那时候神就救了我爸的命，当时我就神就提醒我祷告啊，我就祷告。结果你知道那个石头砸下来的时候啊，从我爸眼前就这样唰蹭过去，你想那么重的石头怎么会撇出去呢？就有一个力量把那个石块就推出去了，就让我爸在这个地方贴了个邦迪。我爸真是命在旦夕的时候就把我的爸的命给拉了回来。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不管你在人生信主的任何的阶段，你在任何的状态，你要迫不及待的要把耶稣迎接到你的生命中来。为什么？因为他真是救命的。我家真的经历过他救我爸爸的命，后来我爷爷的命，好多次，包括我先生，当时我公公命悬一线，人家说医生说你这救不救都救不活了，最后神就救了我们家好多人的生命。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点，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救人性命的福音。 虽然我当时对福音只知道一点点，只知道他好，他爱我，我就知道这么多，激活我是那个罪人，他都如此的保护我。所以这就是我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在律法之下，我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后来啊，当我进到我现在的这个状况，我才知道律法好不好啊？律法实际上是好的，他要来干嘛？我看下一个 PPT， 律法有一个功效，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人什么时候需要师傅？小孩的时候，对吧？我需要被教导，我刚刚被教导的时候，我是需要师傅的。他的作用是干什么？是把我引到基督里，使我因信称义。这是律法的一个功效，他要把我带到基督的面前，带到救主的面前，让我知道我其实实际上我曾经就是一个罪人，如果我没有耶稣，我做任何事都是毫无能力的。虽然你看着你似乎有一点点的能力，你挣了一些些钱，你有一点点的成就，可是如果一个金融危机来，一个大环境来，谁都挡不住。可是当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神就会把万有都放在我里面，他就来保护我们。所以这就是基督，他说今天律法把我带到基督的里面，使我怎么样？因信称义。我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有爱若千家的教会哈，我也非常感恩很多的牧者都在传扬这个信息，不再是一个律法的福音，他不仅讲律法，他要干嘛？他要让人不是靠着行为称义。以前在律法的那个观念的里面，我要靠行为称义，我做得好我被祝福。可是到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我知道我怎么称义呢？我是因信耶稣基督，我就成为义人，我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的身份开始有一个极大的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呢？就是我遇到我过不去的坎儿了。我在原来的教会当中呢，我就认识了我的先生 Jason 牧师。那当时呢，我们两个是神配合，神带我们，有机会跟大家讲这个见证哈。其实我在律法下，神给我极大的恩宠，你知道吗？我是大有其事的。神把很多的，包括我婚姻的奥秘啊，我生小孩是怎么生的呀，什么时间呢，叫什么名字啊，具体的很多的事情，神都向我来启示。我说我的主真好，那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直跟随主的一个动力哈。但是我进到这个婚姻里面，我发现我和我的先生太不一样了，我简直是过不下去了。我们家是要求非常高的，家里是我们家那个地板是原来红木实木地板哈，那多少年都跟新铺的一样，丝毫没有一点点尘。你去 Michael 叔叔家你就知道了，奶奶把家里扫得一尘不染。我妈妈就跟奶奶性格非常像，弄得到处超级干净，一根头发在地上都没有。然后呢，我们家做任何事情标准都非常高，叠个被子上面不能有一个痕，没有，完全干净。你做事情你也要必须 be excellent， 没有任何的借口，必须要做好。我从小就在一个律法还是比较多的一个环境，我老公不是，我老公原来是练武术的，南方人，那哪会让儿子干活？我那个婆婆哇，太勤快了，我婆婆一下班就要回家做所有人的饭，她家里好几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帮忙，我婆婆能所有都搞定，而且没有一点怨言，我婆婆是真能干。所以我老公啥也不会，原来你说这样进入婚姻怎么过呀？他根本不知道，难道还要叠被子？难道还要洗衣服？难道还要做饭？他做的饭就是鸡腿放到微波炉里热四分钟以后就能吃了。幸亏今天聚餐不是 Jason 做饭啊，现在我老公做饭也是高手了，这就是生命的改变。那以前他就是这样，你说这样两个人，我那么高的标准，他随便随便随便，你说这两个人能过到一起吗？但是那时候有一个什么大的恩典呢？我是学婚姻辅导的，我以前还曾经给人家婚姻辅导，效果还不错哎。 后呢，用道理嘛，有科学依据嘛，我们俩就做结婚之前，我们就测性格测验。那时候特别新的就是 DISC， 结果发现我两个是完全对角，完全没有一样的性格特征。这个说实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俩处得好，混合刷打满贯；如果你俩配合不好，那就是相恨相杀。结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落到了第二局，我们就死伤惨重。就在那个过程中，过不下去了，不行了，那怎么办呢？神真的是很爱我，他就带我进入到了我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就让我进到了这恩典福音的阶段。在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 slogan， 我们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哈，夫妻和谐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就是不指出对方的错误，不要求对方改变。你知道吗？什么是律法？就是我有一个标准，你如果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你就不好。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用福音来救人，因为这个律法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人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的福音是这样，我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讲一下福音。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就吃了，他听信了魔鬼的谎言，他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他就开始心中来有他自己的标准，他就开始分辨好坏。本来神不是要让人有这样的眼光的。什么是罪？就是你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而不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跟神的眼光出现了偏差，这就叫罪。不是说我今天作奸犯科了我叫罪，不是，就是你的思想不完全不完美的时候你就犯罪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你说两个人能干得好吗？干不好的。所以以前在我的婚姻的里面，我看我老公看啥我都看不上，这个东西不会，竟然会说不会，不会不能找解决方法吗？不找，我不会，就是我不会，你能做你做呀。最后两个人就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我们两个是天天小米加步枪，天天干仗。那时候真的就是在这个律法的过程中，完全两个人没有办法过到一起了。所以那时候神就带我进到这个恩典的福音，他说你开始不要再指出你老公的错误，你不要再要求他改变。为什么呀？因为今天基督是一个恩典的基督，基督今天给了你恩典。你知道在第二个阶段，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哈，我最感恩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真的开始来认识基督，我开始来认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所以这就讲到了福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就讲到单人，我们刚才讲的说人犯了罪，对吗？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人都犯了罪的时候，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可以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福音呢，它是一个恩典的福音，福音就是神恩典的一个彰显。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请。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知道吗？今天谁是那个有罪的？并不是因为我今天犯了罪我是一个罪人，而是今天当亚当夏娃他犯罪的时候，我就落入了罪中。而罪的结果是什么？你记得吗？在创世纪，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文，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在创世纪的时候，人犯罪了的时候，神就说，你看，当你犯罪的时候，女人会有怀胎的苦楚， 怀儿女也有苦楚，你必恋慕丈夫，丈夫也管辖你。这说到什么？你夫妻间关系出了问题，你跟你的先生的状态是分离开的，本来神让你们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你们却分离开了，罪使你们隔离，而且你的丈夫要管辖你，你还恋慕那个管辖你的丈夫。然后这个亚当呢，亚当他也没有好受，哎，罪的结果就是让亚当汗流浃背才能出口。今天不是光指亚当，而是所有指我们，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你工作上的压力，你看汗流浃背你才能够糊口。今天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你朝九晚五，你24/7，你最后拿了就是那一点点的工资，这就是罪带来的咒诅。然后说你身体也出了问题，对吗？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那个苦楚，让她的身体也出了问题。结果呢，你不管你身体出了问题，你的家庭关系出了问题，你的财务出了问题，你人就进到了一个死的循环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他的儿子来，因为他知道人一定这个死的罪的结果就是死。你看人这一生，为什么以前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没有死亡的？为什么现在有了死亡呢？就是人，你看他衰老啊，疾病，孩子从一开生，一出生就开始进到了衰老呀，疾病啊，有很多的这个症状，就是你在通往死亡的这个身体不断衰败的这个路上。为啥？因为人体犯了罪呀。所以当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所有的罪让我们的生活过不好，让我们的生活进到困境。可这个时候神就出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是我的父亲呢，一个当爹的怎么能让孩子过不好呢？他就让他自己的亲生的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代替了我所有的罪。他说今天这样，你犯罪了，你有原罪，你也犯罪了，对吧？什么是犯罪？我不完美，哎呀，我有脾气呀，我有情绪啊，各样的状况，我犯罪了，我不完美。这时候怎么办呢？当你不完美的时候，神就说，我让一个人来代替你，我让我的儿子，这个没有罪的、圣洁的、毫无瑕疵的、蛮有能力的神儿子，他是在天上做君王的这样的人，来代替你所有的罪。你知道吗？神的儿子是圣洁的，他最后却要把所有的罪都吃进他整个身体的里面，背在他的身上，对他来讲是极其痛苦的。可是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圣经里面说他甘愿受刑罚，他甘愿受屈辱。目的是什么呀？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便得了平安。这就是福音。他说当他为我受这个罪的代价的时候，罪就不在我的身上了。福音就是生命做了一个交换，我有罪的生命给了耶稣神的儿子，而今天耶稣基督神儿子完美的称义的称义，什么是义的概念？就是完美，完美的生命借着我的相信进到我的里面。所以他说福音是什么？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第二个阶段，我特别知道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主好爱我，主爱我爱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为我舍了他自己的性命。哪一个人，就你的老公今天能愿意为你舍性命吗？只有当妈妈的，当爹妈的看到孩子受苦的时候，孩子在那一瞬间，我们看到好多的报道，就在那一瞬间，妈妈就以飞奔的速度跑到孩子的面前，把那个坠楼的孩子接了起来。哪来的这个勇气？我宁愿被他砸死，我也要保我孩子的性命。这就是天父的爱。他说我今天宁愿让我的儿子死，我也要保你的命。你说这个主好不好？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只要你相信你就得救，罪就不在你的身上，所有的衰老疾病死亡，所有的穷乏，这一些从亚当来的咒诅，当你相信的时候就完全停止了。所以在第二个阶段呢，我的生命就有一个很大的调整，我真的是领受到，因为真理带着能力。当我知道基督这么爱我的时候，我还会在我先生身上找爱吗？ 我不在他身上找爱了，我有我耶稣啊，我有我的耶稣，他爱我呀，我还在他身上找啥爱？我的基督的爱已经满足我了。所以其实在这个第二个的阶段的时候，我的夫妻关系已经有很大的调整了，而且真的就是在这个恩典的阶段，我们知道主他受贫穷，我得富足，我们家的经济也真的得了极大的富足。当时神就给我一个启示说，哎，你去联系你美国的那个朋友，他正好是在美国做教育的。我当时就开始做，在疫情期间我就开始做线上教育，就是从那时候我们才开始锁在了南苏里这个小小的范围，才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意。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在第二个阶段我已经尝到了恩典极大的一个祝福，我不再是在靠我人的努力去得到神的祝福，我因什么？我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我来领受祝福。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上面一个 PPT。 第二个阶段我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身份开始改变，我不再说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不再有罪，因为罪的问题被神已经彻底解决了。我是什么？我是一个蒙恩的义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得了一个极大的医治跟兴盛。我那时候呢，我的身体不是非常的好，以前，结果呢，就有一次，因为长期的带小孩，夫妻关系也不好。这个压力也非常大，工作当时压力也非常大，常常的三五就是开会，凌晨开，因为小孩睡了才能开会嘛，开到两三点钟、三四点钟，然后孩子又睡不了整觉。那时候因为我夫妻关系一直挣扎，你知道吗？所以我小孩里面特别不平安，我老大哟，一直哭，从小出生他就没有睡过整觉，他就一直哭，一直哭，晚上常常会大一点的时候，他会常常大喊。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突然间神就提醒我，是因为他里头没有安全感。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就看到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而且我身体出现的那个问题，我就紧紧的抓住了这个恩典的福音。所以我也真的被这个恩典的福音所祝福。你知道我的身体以前就有一次我突然间就昏倒了，倒了以后呢，就天旋地转，什么都不能做，就只能躺着。然后呢，我的腰又不能动，整个腰完全没力，腿没力，不知道出现什么状况。更夸张的是什么？我去看医生，不同的医生给你不同的结果。有人说你是脑神经的问题，有人说你是颈椎的问题，有人说你是耳水不平。你要想去解决，你都不知道靠哪个方法，我应该吃哪个药，我还是都吃呢？就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说那好，那我就来祷告医治吧。那时候不是学习说以耶稣受的鞭伤我就得医治吗？那时候我就大量的去学习医治的经文。你知道多么神奇吗？福音真的是带着大能，只要你相信他就救你。我就去开始天天来宣告，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如何我就如何，因他受的鞭伤我就得医治。在那个阶段就是这样宣告的。可是真的我的身体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两三个三四个星期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得医治。这个事情重复好几次发生，可是我那个医治的速度就越来越快。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什么，我到现在的阶段我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啊，我天天都在思想神的话，我天天大量的听讲道，我就在思想这个神的话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实际上医治我的是什么呢？是话语一被解开就发出亮光，是神的话产生一个能力在我的身上。这个话你记得吗？他那个 power， 他的能力在我身上运行。所以那时候不仅是我得医治，我就开始来，我就发现，诶，我实际上是有医治的恩赐的。我就给好多人祷告，都看到了医治。那时候我讲医治的时候，我想说讲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很多的人也因着医治的这个，也因着这件事情蒙福。所以恩典时代有没有给我带来祝福？带来了很多的祝福。所以我当时就靠着从这个，靠着因耶稣基督他是这个恩典的福音，我的生命就得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兴盛。 不管是我家的财务，我的身体，我的夫妻关系，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其实那时候已经是觉得说，过得比大部分人都已经幸福了吧，已经很幸福了。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行为方式的转变跟律法之下，从自我的努力来依靠耶稣，不再靠自己。那时候我们常常讲到的一个词是什么呢？你要安息，你要放手，你要放心，你要放松，对吧？你要来依靠基督。那个时候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那么多年一个压力就完全的释放掉了。而且这个结果是什么？在我这个经历的里面，我经历了很多的医治，我经历了很大的平安，而且我的经济也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兴盛。所以以前就是我只要能活着就行，我只要不触犯上帝的逆鳞就行，因为我怕我万一触犯这个逆鳞，我诛连诛九族怎么办？诛连九族怎么办？到后来我知道，哦，基督代替我的罪了，我不再犯罪了，这个罪的刑罚不在我身上了，我将来是确定会去天堂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告诉什么？好的事情，你要期待好事情发生。所以我就期待那个阶段，就是期待美好的生活会发生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也经历了很大的恩典，非常的被蒙福。但是我生命中还有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跟我老公关系已经开始很不错了，对吗？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要求，他也不要求我，两个人没有那么大的火气。可是在那个过程中，你是怎么能够不要求他放下自己的要求吗？你放下自己的要求那么容易吗？你试试回去，你大家都回家试试，放下自己的要求有没有那么容易？其实不是很容易，就忍着。我当时是这样，我忍着，我不说，我就说好话不行吗？我就不忍着不说。可是你这个东西就跟你里头埋了一个定时炸弹，有没有？你积呀积，积呀积，今儿的情绪，明儿的情绪，都压在我的里面。有一天，啪一爆发，那就是原子弹爆发的世界呀，你知道吗？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所以我们最后我就发现，我们俩生活有一个规律，一般3到6个月，我俩就得炸一次。一般3个月，开始的时候3个月，后来慢慢慢慢5个月，我觉得最长的时候好像是6个月。这一炸，因为攒的时间久啊，我们俩最后炸这一次，两个人这是两败俱伤。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就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就经历了神极大的一个恩典。我经历了主的恩典，主就说，你知道吗，我的怜悯是怎么样的，我里面，你知道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吗？我的生命就是爱呀。你真的活出爱了吗？真的你的家中有爱吗？其实那时候对我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我就想，其实我都是忍着，你说有爱吗？凑合过吧，就是别说呗。但是你过得幸不幸福，要让我下一世再选他，我要是有更好的选择，我也可以选别的。我多么喜欢高富帅呀，我再换一个也行。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可是呢，就在第三个阶段，我为什么有一个极大改变的动力，就是我们俩有一次爆发了一个极大的争吵，吵到没办法收场。那时候我觉得是我老公第一次动了念头说离就离吧，我老公就直接离家出走了。两个人真的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一次就是积攒了好多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我觉得你看主的恩典都给我了呀，那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呢？怎么人家一下子就能够完全改变，我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是螺旋上升。他们以前说你的生命螺旋上升，我好像就是我那个生命好像得不断的好，不断的好，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变好，我才能过以下的日子。直到我听到一个牧师的信息，对我真的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弗所书6:12，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 我就一下子，当我吵到那个程度，我跟神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不想再 take anymore。我有那次，我有一次我在这敬拜，我们晚上有练，外面都有人，我就在厕所里大哭。就是你没有办法，你那个情绪啊，那个委屈啊，那个压力啊，我说主啊，你看我为了你选择了这个婚姻，本来我什么都不用担心的，这么好的条件，我干嘛要进入到这个婚姻的过程的里面，就是你给我找的，但是你看你现在你还给我解决不了。那个时候极其的痛苦，就是这时候突然间神就跟我说，哎，你以为是你们俩在吵架吗？其实这些都是谎言，都是仇敌的诡计。哎，我就想，其实那个吵架的我，那个发脾气的我，那个蛮有怒气的我，那个贪爱的世界的我，是真正的我吗？我到底是谁呢？我真的是那个软弱的，一直回到律法的里面，一直回到这个罪的里面，那是真实的我吗？所以那个牧师当他开始，他就传讲了一个信息，对我帮助非常大。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今天不仅基督，你看以前的两个阶段是什么？是我邀请基督进到我生命当中了，对不对？基督在我生命中极大的祝福我了，是吗？借着恩典极大的祝福我，那我怎么活不出来这个美好的样子呢？他今天他告诉我说，神告诉我，今天你活着就是基督。今天基督的生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住在你的里面，已经完全了。你不是那个，你看，我们看下面有一个经文啊，加拉太书5:24，我请大家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请。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极大的提醒，告诉我什么？所以亲爱的们，我觉得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你知道吗？在恩典的里面，去除了什么？去除了律法主义。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不再要求人，对吗？我用神的眼光来看，在这个新生命的当中，在这个我活着就是基督里面，他去除了一个什么？他去除了一个感觉主义。我感觉，他说，今天你那些属耶稣基督的人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什么是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你任何的贪爱的欲望，那些不属神的那些欲望啊，那些邪情私欲，这些不好的，包括你肉体的感觉，你的怒气啊，你的软，你感觉你很软弱啊，你感觉你很委屈啊，你感觉你很痛苦啊，这个痛苦的感觉都已经怎么样都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我真实的一个状态。真理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就是信神的话，他怎么说我怎么信，你就一定能得到。你别说，哎，万一没发生怎么办呢？你先信信试一试。所以当我知道，哦，那一个发脾气的我不是我耶，就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我是什么？是仇敌借着我在我里面罪的一个彰显。那是真实我的身份吗？不是。这叫什么？这就叫神圣的甩锅呀。有人说还能这么甩法吗？可是你如果按照你旧人，你靠着你的感觉过，你永远都活在旧有的痛苦的里面。我跟我老公最大的一个挣扎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有时候男生他一有情绪，他吼你，他大声。我最烦的就是他吼我孩子，他没事他还吼我，他声音一大，我唰，我那个火就起来了。我是给你脸了吗？这个宋姐说，我是给你脸了吗？你知道吗？就是你就有那个情绪起来了，有没有？但是我现在告诉我的教导是什么？ 那一个有情绪的我，那一个生气的我，那个发怒的我，那不是你真实的身份。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真实的你是什么？我是靠圣灵得生，我是从神生的神的儿子啊，我是从神生的新品种啊。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来哥林多后书5:17，一起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这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我知道今天谁是在基督里的那个人，我不会再管别人，我会管我老公在不在基督里吗？你跟我什么关系？我在基督里，我就是那个新造的。你知道新造的人在圣经里面的原文是什么？他说是那个新的被造物，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物种，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刚才说你是从灵而生的，你是从神而生的。在经有一个经文里面他说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是从上从天而生的。他说我是从神而生的呀。他说当你从神而生成为这个新造的，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看起来你受洗完了，你看起来诶，我还是原来那个我呀，样子没有改变呢，高矮胖瘦还是一样啊。可是你里面什么改变了？你的本质改变了，你的身体的状况，圣经的话也说已经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你是那个新的从神生的那个被造物。然后他说什么？旧事已过。什么是旧事？就是你以前，你不管你婚姻里面的这个痛苦的经历，你以前就有的脾气，哎呀，我就是很容易生气的，我就是很容易发怒的，我就是很容易担心的，我就是有高血压的症状，我就是有糖尿病的症状，我的眼睛就是看不清楚，所有属人的、属肉体的所有的一切。圣经说当你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所有罪带下来的一切的果子都完全停止了，都完全死掉了。就是所有原来曾经你的思想，曾经你身体的状况，曾经你的财务状况，曾经你经历的任何的痛苦的过往都已经过去了。他说全变成新的了。你知道吗？在哥林多后书的当代译本哈，他说看哪，一切都更新了。他要让我们干嘛？他要让你在任何你的挑战中来看见，看见这个新身份，看见所有旧有的那个痛苦的记忆，那个不堪的记忆，那个软弱的身体，那个暴力的情绪，那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跟基督，圣经里面说我们跟基督一同埋葬。你看另外一个一般他说什么？他说旧生活已经过去了，新的生活开始了。所以这就是信仰，他让你除旧迎新，他让你活成一个新人，他让你过往不管有怎样，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已经完全过去了。但是你要干嘛？你要看见，你要在任何你遇到的挑战中看见说，原来旧有的已经过去了，今天我是带着基督的新的生命来面对我当下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认知的一个信仰。我们看下一个 PPT。 所以这就是我第三个阶段，人生的一个阶段哈，从我在基督里活出基督的一个生活。就是今天当你相信你活着就是那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你活着就是基督，你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基督是有爱的吗？你就是有爱的。基督是大能的吗？你就是大能的。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学习是什么哈？就是我以前呢很生气我老公吼的这件事情，后来我才认知到这一点是什么。当任何人有一个情绪出来的时候，说明什么？ 他的背后有一个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作为神的儿女，当我看到人的背后没有一个，有一个没有被满足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做？我们怎么满足？有人说来满足，怎么满足呢？用爱。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哈。就前一段时间我老公感觉经济压力大，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场地哈。我真的是看到主的祝福，从我们要去租人家一个时间跟人家 share 场地，到我们可以有一个自己用的场地，到神给我们第二个场地，其实这都是主蒙我们蒙恩的这个道路哈。但是他前一段时间因为刚开学他压力也大，好多的学生，好多的课怎么排呀，这些事情啊，他的再加上这个房租这么高，然后他就感觉到他压力很大。他一有压力呢，他这个情绪可能就有波动，他跟孩子说话有时候你知道他这个口气就不是很好，他有时候他也会朝着我。那时候我就想，哎，我活着就是基督，哎，那基督是什么样？他说他神就是爱，从神生的就是从爱生的，那我应该活出一个爱的一个状态啊。刚才罗月说我要活出爱呀，那个爱怎么活出来呢？我就开始对我老公讲说，真实你会发现活出爱非常的简单，不是需要你做什么，而是需要你说什么。你知道前两天神就给我一个启示，他讲什么？他就跟我说呢，神的神迹是说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我想说，我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当我老公在这个状况的里面啊，有压力有情绪，我就说，老公你是大有智慧的，你主耶稣已经把万有的智慧都放在你里面了。我就跟他说，你是有治理能力的，你有基督一样治理的能力，你有基督一样管理的能力，那个丰盛的财物，你有彼得打晕的那个能力，丰盛的财物都已经在基督里白白赐给你了，你将来就是亿万身家呀，那个财富已经给你了，基督都住在你里面了，已经在你里面了，你已经拥有了万有，你需要的就是我们不断的讲说。我就开始鼓励他，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当我不断地说你就是刚强的，你是有力量的，你是大有智慧的，你是大有权柄的，我们就为这个环境说话。第一，真的我们看到好多的家长，很多的学生就来了。第二，我真的看到我老公的信心就被建立。其实以前我们说我们怎么爱我的家人，哦，我满足老公的新鲜，满足他的胃，我给他做好吃的呀。做好吃的非常的重要，可是你家的弟兄，你家的孩子，包括你自己，在一个你觉得这是我不是我就我行我这种挑战的环境来临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来讲说你真实的身份，不断的告诉你自己，今天我活着就是基督啊，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呢，基督的能力活在我的里面呢，他的大能活在我的里面呢，他的智慧活在我的里面呢，他的爱活在我的里面呢，他要借着我怎么样活出来。所以你知道在这个第三个阶段，我觉得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活着就是基督，不再是我躺平领受的状态，一直是哦，我要我要主，我要我就是一个宝宝挂在基督的身上，是不是有没有挂在他的身上，而是今天基督的生命借着他的话语从我里面活出来。我不再是一个只领受的阶段，我是领受再给出，我不断的是一个活。为什么圣经说你是个活水的井啊？你是活水的井，你里面有活水进来出去，活水进来出去，你不断的领受爱，你活出爱，领受爱，活出爱，那个爱的源泉在你的里面。这就是我那个时间哈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以前我总说，主啊我软弱，主啊我痛苦，主啊我难过。在原来的那个恩典阶段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你的关系一出问题，甚至我孩子一吼骂我，那个火擦一下我就起来了，你凭啥吼我，你知道吗？但是当我现在知道，哎，那个有情绪的我不是我，那个发脾气的也不是他，仇敌一直在搅搅搅， 可是你是有确据的。刚才有一个经文，神的儿子来是为了彰显，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对吗？已经来了。这个仇，这个恶者的作为有没有除灭？它是个完成式，是已经把所有仇敌的诡计，一切你身上的拦阻都已经除掉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状况，是我在各样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感恩在这个阶段里面哈，我真的是看到，自从我知道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不仅是他在我里面，而且我活着就是他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吗？我特别感觉到有一句话，咱们中国人说天人合一，就是你真的你话语有能力，你说什么有什么，你说什么要什么，就看见神迹不断的出现。而且我真的也知道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夫妻二人本为一体，就是好像之间不再有你跟我，是完全合一的，完全没有张力的，完全没有张力。你说两口子怎么能够没有张力呢？真没有张力。就是他一有张力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诉说他的身份。哇，老公你活着就是基督啊，你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啊。我也有这个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老公就提醒我，哎呀，你活着不是基督吗？你知道吗？原来我老公生气的说，就你这样还配信基督？现在我老公说，你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今天新的身份的时候，我的行为，我的处事，我都按照什么来活？我都按照基督的形象来活。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他说到什么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你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丰盛。他说什么？今天神本性的丰盛你知道是什么吗？天下万有。神说要有光，啪，要有光，要有树木，啪，要有树木，要有果实，立即就有果实。他说今天他所有的丰盛，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富足，他的大能，这所有一切，他用了一个什么词？说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什么叫有形有体啊？耶稣没有钱的时候他怎么办？他使劲挣钱吗？他没有。他说彼得，你去打鱼，鱼嘴里绝对有一块钱，你第一条打上来的鱼里面含了一块钱。你说那鱼，我就在想他哪儿找的一块钱含在嘴里啊？估计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那一块钱就放到嘴里。耶稣怎么做事的？耶稣怎么财务自由的？五千个人，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五饼二鱼，五千个人，一万个人，人家说当时男丁至少有五千，可能加上老婆孩子，成千上万的人。他就说，来，你们排排坐，分果锅，你一个我一个，是吗？他是这样吗？他都坐下了，然后耶稣就注谢了，他就掰开了，他说，主啊，我谢谢你。他一掰开，饼就源源不断的出来出来出来。为什么？因为万有在基督的里面有形有体，这就叫有形有体，是你能够看得见的。我今天告诉大家这个福音信仰，不是说哦，你信信就好了，你就心里寄托就好了，不是的。今天我们的信仰叫有形有体的信仰，它是能够有形有体的活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你要健康吗？基督说在世上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让我的肉体，那个软弱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今天他的身体成为你的身体，他的健康成为你的健康。你说基督的身体健康吗？圣经说有没有说基督有生病过？没有。圣经唯一有一两次记载说他疲累了，他需要吃饭，对吧？但他怎么恢复的呢？当他去讲神的话，他开始给撒玛利亚妇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他把神的话一讲出来，他里面就得到了一个满足。所以圣经说 圣经是什么？他说他，我是生命的粮。耶稣吃的粮是什么？神的话。今天我吃的供应是什么？是神的话。当你吃神的话，想神的话，说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能够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的里面。后面说我在他里面得了什么？得了丰盛啊。这就是福音。如果福音今天是只是一个讲讲就好了，我们谁都看不见的，我不觉得大家能够相信。如果今天这个福音是你祷告你就能看到健康来的，你一祷告你就看到富足来的，这个福音你愿不愿意来信？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我看下面还有没有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总结在这里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二三，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知道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现在活着的是不是我？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就不再是你那个软弱的肉体的你了。当你那个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你？不是你。你怎么做呢？那时候怎么思想呢？你要看见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看见今天基督住在我的里面，看见神的儿子有形有体的住在我的里面，我秉要把它活出来，这才是我真实的生命。所以你真实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是软弱的吗？不再是了，是健康的。因为圣经说基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呀。基督没病，我没病啊。基督是丰盛的吗？那我也应该是丰盛的。我的家中就没有任何缺乏。当我面对经济的挑战，我怎么办？我说出来嘛。我跟基督一样，我开始对我的环境说话，我说基督今天已经把万有连同基督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了，我的经济就是富足的，不仅是我富足，我还要成为人的祝福。这是我要对我生命说的话。所以我们靠不靠感觉在说话了？不再靠感觉说话。所以我总结一下我这个生命的历程哈，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至少我在一个新的阶段的里面。从开始我认识神，在律法之下，律法对我有没有帮助？有的。我感谢他让我跟随了主，他把我带到基督的里面，带到了恩典的福音当中，让我知道福音本是神的恩典。我领受了极大的祝福，我的家人被救，我的身体被赎，我得到了很多的祝福，我的经济被祝福，我的家庭被翻转，我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不仅停留在我有，而且我要怎么样？我还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我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借着我能够彰显出他生命的健康，彰显出他的丰盛，彰显出他的大能，彰显出他的智慧。这是今天我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当你期待什么样的人生，你就活到什么样的信息的里面，这都是我们的选择。你能看呐、啊，你能看见到哪个程度，就说明你能活到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圣经里面说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他是道成肉身，话语成为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干嘛？来让我的口只讲说真实。所以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把律法主义去除了，不再有律法了。在神本性的这个时代，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不再靠感觉。你想想，一个人既不靠律法又不靠感觉，那你活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神本性一切丰盛的生命都有形有体的要在我们爱如千家的每一位的生命中要活出来。感谢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是我是谁？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有什么？万有的丰盛都借着耶稣基督白白在我里面了。我能做什么？基督今天能做的我都能做。不仅我健康，我还能为人祷告健康。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好，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